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房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房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信主的经历，他如何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神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今天房弟兄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透过音乐来服侍神，建立属天音乐施工，并且在更多的赞美敬拜的施工当中来荣耀主的名。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王弟兄您好。
你好何姊妹，弟兄姐妹平安。
王弟兄，上次您讲到学音乐，你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呢，还是说你到其他的音乐学院或者机构去做了一些培训呢？
我是有一些短期的培训，但更多的是上帝的恩典。上一次聊到18岁重生得救之后呢，就是神借着两首歌，耶稣爱你和我在这里赞美，一直在呼唤我。在教会暑期的这个营会结束之后，我在回到学校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喜欢上了音乐。没有多长时间，自己逃学跑出来了，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的工作。工作呢，就是一公司的打字员。晚上上班，我就白天呢会找一些老师去学习一些音乐知识。那个时候呢，只是喜欢唱歌，其实也就学了有10节课左右。我觉得啥也没有学到，只是有这个爱好和热情。这样就是边工作边求学，断断续续有两三年的时间。期间呢，我也是去到社会上找老师学习，因为我们这边有间教会，它的门口有一个琴行，给这个老师去学习吉他。那我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师就劝退了我。老师说他教过这么多的学生，没有见过这么笨的，甚至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你不适合。那从此之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是不适合，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后来呢，其实还是没有放下这件事情。中间呢，我还跑过河北的神学院，想去学习音乐，但是在那里学习了一周的时间，发现也不是适合自己的。直到08年，神带领我去温州，这才开始进入一个正式的学习。那在08年进入温州之前呢，我是05年在网上看到一个福音布道会，叫新的归回。温州的野地百合团契这个音乐施工做的一场布道会，第一次看到有乐队的形式在演唱原创的而且是流行风格的诗歌。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教会唱的都是传统圣诗，都是诗班，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乐队，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当我看完这个布道会之后呢，就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我在南方的一个小房子窗口在练习吉他。我不知道这是个意象，因为也不懂得这些事情，所以直到08年这个事情才成就。08年我去温州的时候，真的是放下一切，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工作呢也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我是做那个平面设计， 然后有外地的公司呢就请我去给他们培训，我说我只能够干7天，当时工资也很高，但是多高我说我只能够做7天，因为我接下来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去温州学习，因为我比较喜欢写日记，我当年写的日记呢，我说这个决定将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那我不顾一切，我就拿着我积攒的2000多块钱，背着一把破吉他，第一次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坐一个24小时的火车，当时也没有手机，我就跑到了温州。神奇妙的带领，我就找到了当年在布道团弹吉他的一位老师，去找他学习。在温州呢，同学呢帮我找到一个农村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就是我当年那个画面当中的一个小房子，特别简陋的一个房子，一个小窗户，就在那里练习。在那里我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有人说离家是为了来经历主的恩典，像亚伯拉罕一样，像约瑟一样，他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所以我去温州的第一天呢，就开始依靠他，开始学会了依靠他，之前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南方在夏季呢，它的雨水那么多，好像7天有5天要下雨。我同学呢帮我找了一间房子，是在农村，这个房子呢离着公厕只有一步之遥，我觉得这还好，我都能够接受。但是晚上2点多钟呢，我发现我的被子全都湿掉了。为什么？房间漏雨，我整个被子全都湿掉了。我从来没有像那次一样跪下来祈求上帝，我主啊该怎么办。我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电话，即使有电话我也不能够打给千里之外的家人，他也不能够帮上我什么。我那个时候开始知道我要求告他，我开始依靠他，我向他祷告。那接下来的学习当中也是，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吉他演奏家，我呢确实是没有天赋，悟性呢也特别差。那每次上课呢我的压力也很大，我就怕学不好或者是被老师批评，所以为了能够学好，为了能够不被挨批评，我每次呢上课之前我就读圣经，我以读圣经来换取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经历了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因为我讲我特别喜欢写日记，我每一年呢都会写计划。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计划，我说主啊，我想能够学会弹唱一首歌，我就很满足了。但是神并没有让我只学会一首，反而给了我很多。接下来我的要求可能就越来越多了，我说主啊，我想能够写一首歌。当时还没有想为他写歌，我想为我的父亲写一首歌，他就这样的为我成全。再后来我就说能够扒谱子，因为我没有学过这样的知识，我也不会，但是主就为我成全。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呢，我学到了我倚靠他，他就祝福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感恩，我就给神立约，我说主啊，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你给我的，我要来回报你，求你来使用我。至于怎么使用，我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教导，我也不知道关于呼召，关于使命，我这些东西这些词我甚至都没有听过，只是一个单纯的心，就是你为我成全了这些事情，我要来感恩，我愿意来回报你啊。所以毕业之后呢，我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因为南方的教会呢是比较复兴的，北方是比较落后的。那个时候呢，老师也是建议我能够留在南方，在那边可以边服侍边有一份工作，而且薪水呢也都是比较可观的，但是我的负担却在家里。我说我们这边呢别说有乐队，我说这里呢年轻人的聚会都没有，我要回来。所以就这样学完之后我就回来开始服侍。
神是旷野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的神，神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神都与你同在，也保护你看顾你。
经历寒冬，经历风雨，经历伤痛坎坷，经历悔改，经历重生，经历平安喜乐，经历无助，经历失落，经历彷徨无措，经历奇妙，经历恩待，经历平静稳妥。我凭地群里登上高峰，却发现一切成功，发现人在迷途，高傲
放下相扶，仰望路途在你手中。
冯弟兄，在你回到老家之后，你就开始了这样的暑天音乐事工的创办吗？
一开始是没有的。回到老家之后呢，我是有这样的热情，但是呢，老家的教会呢，他并没有这样的看见，他觉得可能我们这边还不适合这样的形式敬拜神。当时呢，我就找了一些社会的朋友，开琴行的朋友，我们组建了一个乐队，我甚至带他们去教会服侍。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谈不上服侍，就是过去就是唱一些诗歌而已。但是没有太长的时间，这个乐队就解散了。我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基础，如果说我们不是共同信仰的人，根本就无法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乐队解散之后呢，一个特别的机会，有几个年轻人找到我，他们的教会呢要做一个活动，叫让爱走动的活动，帮助一些贫困的留守儿童。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会点乐器，我说我愿意，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让爱走动的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留在了那间教会，委身在那间教会有4年的时间，在那里开始带领敬拜。在这4年的时间呢，开始进入到服事，开始学习敬拜。第二年的时候呢，神就感动我要建立一个音乐事工，必须是主内的，不像过去那个靠自己的方法拉一些外邦人建立这样的团队。那个时候呢，2012年我们就成立了暑天音乐事工。那甚至会有其他的弟兄跟我说，你取这个名字不太合适，为什么呢？这个名字太大了。但是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我说呢，这个名字呢，确实是我祷告了半年的时间，就他突然给我叫暑天音乐事工，就是我们做暑天的音乐。我就很单纯也很简单，也没有想到它多大或者是多小，这都无所谓，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当年就成立了这个事工，
暑天音乐事工。其实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当你带领教会那带领唱诗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赞美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环境和处境没有像这些歌星们他们在那个万人的礼堂里面要卖多么高的门票，真的是属天跟属世有截然不同的差距。我们是看到房弟兄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他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来敬拜我们的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个才是属天的音乐事工。感谢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也要在我们重生得救被神的爱所摸着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爱，也活出爱。那我们就来听房弟兄演唱的这首赞美诗，来回应主的爱。
若清楚你的呼召，就必活出呼召的生命。你若清楚你的职分，就要尽心尽力的本分。你若纪念主流的血，就是与他有份的人。你若纪念主的恩惠，就要做个干活出呼召的生命。你若清楚你的职分，就要尽心尽你的本分。你若纪念主流的血，就是与他有份的人。你若纪念主的恩惠，就要做个感恩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当我们专心倚靠主，就会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
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黄弟兄，主天音乐施工成立之后，你们是陆续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创的赞美诗歌出来，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也需要很多的经费，很多的奉献来支持，那你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神又怎么为你们预备的呢？
我们的一开始并没有创作，直到成立施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只是基于在教会的敬拜赞美的服事。直到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施工正式成立的第二年，神开始将一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们虽然是做音乐施工，但是我们除了敬拜神，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来传扬他。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对福音有负担。2014年呢，我参加了两个特会，其中呢有马来西亚的一个牧者，还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牧者，两个地方不同的两个聚会。那在这个聚会当中呢，这两个牧者就给我有些先知性的祷告。第一个牧者呢就跟我说，你要像约书亚一样为主奔跑，要做传道人。我就明白了，就是我们要传扬他的话，要传讲。第二个呢，那个老师呢，他也没有见过我，他说你有小敏的感觉，他说你会写歌。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写歌。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回来呢，我们就写了40多首歌，半年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写，就是我觉得是神给他一下子就给一个感动，可能连词带曲就都给了，而且往往是两首歌两首歌的给。包括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首歌就是我在过一个铁路的时候骑电动车，他就突然给我了，然后我就拿一个手机，我停下来，我把它录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也没有想过会做专辑，会做音乐这方面的制作，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觉得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即使这些歌写完了，我主要写这些歌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乐队排一排，然后在教会服侍用，也没有考虑过会做成专辑。但是直到15年16年的时候，神开始开启了。那个时候我想要做专辑的时候呢，我会也找一些社会上的资源，甚至是在网上去搜那些做专辑的公司，也上过当，被别人也骗过，就是发现我们花的那个钱不是我们想要的。后来就神带领，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东北的弟兄，他说他可以帮我们做一首，甚至是免费给我们做。他说他也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那我们就给他做，就做了第一首歌。我觉得从那第一首歌认识他开始呢，神开始就给我们在制作方面的一些资源，包括杨航弟兄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编曲人。经济上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经费的，就是到现在施工也是一样，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属天音乐施工筹集过任何的费用。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给。现在已经做到第10张的专辑，花了很多的经费，这专辑他也没有收益，但是都是主奇妙的恩典。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制作这些专辑，一直到去年我们发完第10张专辑。
总共有10张专辑，每个专辑可能10首歌，那就大概有100首歌了。
对，100多。
太棒了，真的是神把音乐创作方面的恩赐给了房弟兄。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为主服侍的时候，神就会把不断的灵感赐给房弟兄，让他的心中呢不断涌流出来对神的感谢和赞美，透过这样的诗歌来荣耀神。黄弟兄，后面你们是如何又开始一个知更团队的组建？为什么起名叫知更团队呢？
这个事情呢说来也话长，因为我也是比较关注神在各地兴起的我们这些同龄的人，在看神在各地兴起的这些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 这些人呢，他在各地为主摆上为主复兴。我想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是同行的人，不仅是有共同的信仰，我想我们是有共同的意向和使命的。所以在17年的一次的特会当中呢，我结识了黄圣赞弟兄。后来呢，我们有很多年就是没有联系，因为他也是在他的体系当中来服侍，我也在我的事工里面来这个服侍。中间呢应该是见了一次面，但是呢彼此的惺惺相惜，也比较关注他。因为我知道他在河南的服侍呢，也是在年轻人当中也很有影响力的。17年呢，我们在上海服侍的时候，他把杨航弟兄介绍给我。当时杨航弟兄呢，他还没有做音乐方面的这样的服侍，所以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呢，杨航弟兄开始弹电子琴。我说那个，我想我听过你弹的伴奏哈，我觉得很感动，我想让你为我们事工来做一些伴奏。当时呢他还没有信心，他觉得他也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这一块，就是因为我这个邀请呢，他开始接触编曲的服饰，开始做音乐制作。当时呢我们也说要来付费，让你来给我们做这个伴奏。我们品质是一方面，我觉得技术呢也是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有那个感动的。我说你就给我们做。当时呢就是他开始为我们做一些歌，让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合作。直到有合作的，我们到20年之后，因为我们施工呢也是各处我们去做这种奋兴会啊布道会，我就开始邀请他出来服侍，这样我们两个就有一些连结了。直到23年的时候呢，我们去到青岛见到黄圣赞弟兄。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感动的，我想我说神在各地兴起我们，一定有一个终极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而且不是让我们一个团队去独自去承担，我们应当连结在一起，这样我们会辐射的更多，影响的也更深。我们不是建立自己的团队，不是建立自己的服侍和施工，我们乃是为了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坐电梯从他家下来，我说我们不如我们三个成立一个团队。然后当我说出这句话来之后呢，他两个也都是有神的带领，我们就很默契的就成立了这个团队。我们开始在23年就全国各地我们去做这种奋兴布道。所以当时呢起这个名字呢叫知更团队。知更团队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唤醒黎明，做一个唤醒黎明的人。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成为那个等候的人，成为那个呐喊的人，成为那个复兴的火焰。
是的，不论是杨航弟兄他唱的66封信，黄弟兄创作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黄弟兄所创作的国度的胸怀，每一首歌真的都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若不是神在其中做连接的工作，做合一的工作，在人都是做不出来的。所以透过三个爱主的弟兄，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愿意透过敬拜赞美来服侍神，神就把他们合在一起来为主征战。这个也是非常感恩和值得感谢神的一件事情。你们三个人有没有一首诗歌是你们三个人一起合作演唱的诗歌呢？
共同录制的有，对肢体还有黄弟兄的这个国度的胸怀，我们都是一起来参与录唱的。制作和创作呢少一些，因为我们离这都比较远，我们是在三个省。
神的国度，神的远光，神的胸怀都是无边界的，也期待着以后你们的知更团队或者属天音乐施工能够走出国门，来兴起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的施工当中，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更多的灵魂得拯救，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也求神为今后的服事也开道路。除了这个奋兴布道会之外，有没有在其他施工上去做一些关怀弱势群体这样的一些探访呢？
有的，本身呢我们还有一个施工叫活出爱施工，是成立于2016年，针对的这个人群呢是孤寡老人，还有这个山区的这些留守儿童，针对他们呢是开展一些布道会，会把他们邀请到教会啊，我们给这些群体呢一个是送一些礼物啊，另外可以有一些关怀，给他们免费的理发就餐，给他们传扬上帝的爱。
非常感谢黄弟兄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见证，也求主来祝福黄弟兄，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主天音乐施工和知更团队和敬拜赞美的这个服事。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就会加倍的赐福给房弟兄，让他有更多的 恩典，让他每一天都经历神的同在。感谢赞美主。
当风雨之后才知你的温柔，当疾病之后才知你恩手，当无助时候你是我朋友，当极难时候是你为我守候。我不想奔跑，没有定向徒劳，跌倒之后还要跌倒，当拨开云雾我看见彩虹，当失去之后你抚慰伤痛。我只想跑完当跑的路，做完当做的工，不管多少艰难我都勇敢。我只想完成你给的托付，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不管路有多远都义无反顾。我看见天门打开，欢呼声传来，过去现在他从未改，我看见他为我来，哦，满有慈爱，我高唱声。